周坤周老剑客领着窦尔敦上官元英来拜会贺东坡，干嘛？为窦尔敦学能耐。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啊，来求人来了。不用说这贺东坡这个人怎么样，就这看门的你都惹不起。前后等了俩时辰，好不容易这门真算开开了，就听这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，有张老脸从里边伸出来了。大伙一看吓了一跳，你瞅这张老脸老的甭提了，要多老有多老，大眼皮呀，好像门帘子在那挂着，也不知道那是睁着眼的是闭着眼的，挺高个鼻子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那胡须说白呀、不是白，都变成那个褐色的，好像多少年的老鼠成精了，那老鼠毛差不多，脸上是皱纹堆垒呀。这老头是少气无力，伸出这头来他也不言语。周坤赶紧施礼，哦，老哥哥是您呐、
你是谁呀、
我姓周，我叫周坤呐、咱去年还见过面呢，您忘了我还来过，也是您开的门。
记不清了，记不清了，找谁呀？
找你家主人呐，贺老先生在家吗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望他来了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啊，你们等等啊，我看看我家主人在家不在家。光门关上了，稀里哗啦咔嘣锁上了，得等着吧。
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日色平息了，都这门也没开，也不知道贺东坡在家没在家。连窦尔敦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，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，我们求人家来了，哪那么容易的事儿？都说这人古怪，看来一点都不假，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。你看这人呐，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，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受不了，把上官元英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、眼珠瞪得溜圆，呼呼喘粗气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真有动静了，随着一阵缓慢的脚步声，咔吧一声锁打开，稀里哗啦滋溜呱哒当当当，总算盼着把大门打开了。开门的依然是那老家人，就见他往旁边一闪，后边走出一人来。周坤一看，哟，真不错，贺东坡闪电神钩真在家呢。他是满面陪笑，赶紧一躬扫地，老剑客您可好啊，小老周坤我这厢有礼了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？这些都是啊，这都是我的朋友来拜会您来的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吧。窦尔敦一听，哦，这就是要找的人，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。都说他古怪，不古怪，你这人说话多随和呀。窦尔敦的心呐、当时放下了，觉得学能耐有了希望了。就这么的，大家鱼贯而行，进了人家的家，把礼物也抬进来了。进了厅堂， 分宾主落座。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，屋挺宽敞，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，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，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。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转回身问周坤：“周老英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来给介绍介绍啊。这一位，他一指上官元英，大概您能听说，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，祖居云南昆明府。”父姓上官，双名元英，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叟。这位更了不起了，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，姓窦，叫窦尔敦。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是老大，这是老二，这是老三。久闻您的大名，想见您一面，所以呢我们从远道来拜会您来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但这么介绍，就见贺东坡毫无表情，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个上官元英，更不知道有个窦尔敦，那脸上跟开门那时候差不多少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看我为什么呢？就单独为看看我吗？哎，当然了，主要是看看您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求您来了。哦，求我？求我什么事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兄弟窦尔敦久慕您的大名，知道您的双钩盖世无双，站着一绝，他打算呢跟您学学钩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见贺东坡那脸啪嗒沉下来了。行行，别说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我多年不练武了，我那钩早都扔了，学什么钩？要知道这样，我不给你们开门。算了，别说了。你看这老头古怪不？说变脸变脸，刚才那么随和，刹那之间脸蛋子沉下来了，四个人都皱不起来。另外他用手往院一指，我说那花红柳绿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给您送的礼物，不成敬意，望其笑纳。来啊，抬起来。哎，别。贺东坡急了，摆手制止，给我送礼，为什么？是见面礼嘛，望其笑纳。先别说，送礼就没安好肠子，换我的能耐，我能这么干吗？再说我也没能耐，空有其命，无有其实。你说你们在家待着好不好？这么老远跑我这儿来，害得我也不得休息，弄得我家宅也不安。这礼物我绝对不能收。我说贺福啊，就是老的不像样的老头。哎呦，送客！贺东坡站起来，一甩袖子是拂袖而走。他奔后院了，把这帮人给蹲这儿了。你说这出不来进不去什么滋味？上官元英那脑袋都绿了，都心说姓贺的，你好来的无礼呀！你方才介绍那会儿你无动于衷，眼皮都不撩，难道说真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没瞧得起我们，官还不打送礼的呢？我们好心好意这么远把礼物给拿来了，往外轰我们，哎，拿我们不识数啊！噌，上官元英就站起来了。兄弟，走！大哥，别说了，走！
走啊，溜都不带了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
走走走走，兄弟，你不走我可走了。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真发火了，要真不走怕大哥伤心。好好，我听您的。站起来往外走，再看那老头贺福拿把笤帚，走了，我锁门，我还得收拾屋子，这何苦来的，干什么来呀？哗哗，没等人走呢，他扫开地子，炮土嚷嚷啊，大伙真是气上加气，一看这老头走道都打晃了，也没必要跟他置气。大家离开老贺家，把东西自然也拿出来了，前脚刚出来，咣当稀里哗啦把门锁上了。上官云英气得鼓鼓的，上了车了，走走走，回去回去回去，大哥还回你们家，走走，打道回呀。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，我说大哥别去别去，你消消气儿，有话咱们回去说。您说路途这么老远，咱能空去白回吗？我看咱找个店房住去，有话到店里咱讲去。周坤也说，老二啊，消消气儿，我发现你这脾气太暴，好吗？听老三的。上官元英没言语，这就是默许了，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，包了几间房，他们住下了，吃喝完毕，坐在一起谈这事儿。上官元英那还骂呢，骂的来的，他不认得我呀，我还不知道他呢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看那架子端的，不容咱把话说完，往外轰咱们，咱们也太不值钱了。我说尔顿啊，你太没志气了，你好学我赞成，但是你得看看这个对象是谁呀、啊？这货你理他干什么？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、啊？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？大哥，当然我也不是滋味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是那句话，人家没请咱，是咱主动来的，人家就往外撵咱们，咱也没辙，是不是呢？人家交给咱能耐是人情，不交给是本分，这事儿呢咱还有耐心。哥哥，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，我是无地自容，这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呀。我说兄弟，这就冲你得了，不冲你啊，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他点了。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这何苦来的呢？一个个怨声载道。但窦尔敦不想走，大伙就不能走了。周坤给打圆场，走走走，慢走慢，歇着歇着，明儿个咱还去，心诚则灵嘛。书说简短，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，谁也不说话了，乘兴而来败兴而归，人们心里头觉得压抑和不痛快。窦尔敦也没说话，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窦尔敦一琢磨，我这人呢就有个犟脾气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办，这样就是踏实。等到第二天了，咱这么说吧，吃完早饭带着礼物又来了，周坤又叫门，这回怎么也叫不开这门子，干脆里头无人答言。王贤王亮就说，师傅，师伯昨天的事咱来了，他有意回避躲了吧，有人，他哪儿也不能去， 那怎么这么砸？没人言语，哎，心诚则灵，砸，换班砸。早上起来的，眼看天黑了，这门也没砸开。上官元英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回去吧，人家诚心不理咱，拿咱当臭狗屎给晾在这儿了。大家又回到店房，更堵心了。一天没吃东西，回来摆了几桌，没几个能吃得下去的。豆抡着心呢，跟刀弯的一样，还得笑脸相迎，劝说这个，劝说那个。上官元英就问我兄弟，明儿个你怎么安排？大哥，您听我说，明天呢，我一个人去，谁都不必陪我，我试试。比方说明天我再砸不开门，咱们就回去，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别因为我牵连了大家。周坤一听，老三，那合适吗？合适，我一个人去，好不好？也许我一个人能把门砸开。周坤一想，可也行。老三啊，那你就试试，不行呢你也别上火，学这玩意儿不学这玩意儿也当不了饭吃，好吗？他不行，咱再找别人呗，高人不有的是吗？是啊，明天我再试试，不借我不死心。到了第二天，窦敦比谁起的都早，梳洗已毕，也没吃早饭，都说好了谁都没去，就他一个人，也没带礼物。又到了老贺家门首，这算常来常往，轻车熟路了。说实在的，窦敦瞅这门楼也有点打怵，在门前转了半天，碰碰运气吧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客人了，啪啪啪。您还用问吗？毫无反应。窦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一点急也没着，隔了一会儿又砸，还没反应，又停了一会儿又砸，还没反应。就这么的周而复始，窦敦呢叫了一上午门呢，眼瞅着正当午时了，还没有反应。窦敦想，我不走我跟你飙上了，我看你开门不开门。窦敦就坐台阶上了，要说一点也不着急，一点也不生气，不可能，但得有耐性，能忍得住。这就是说人呢，这个度量大和小的事儿。你看上官元英哪儿都好，度量小，不能容事儿。而窦敦则不然，生气是生气，能容事儿。他总是翻过来调过去琢磨这事儿，咱求人家来了，你还那么大脾气，那你来干嘛？想起当初刘备、刘关张三请诸葛亮，这才感动了诸葛孔明，答应出头帮忙。咱不敢比古人，咱就做个普通的人，不也这个理儿吗？哎，等一会儿我再砸门。哎，窦敦正胡琢磨呢，门开了，也没听见脚步声，就听见一回头，那张老脸又露出来了，把窦敦还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来。这老家人贺福扬着脸看看窦敦，那个说扬脸干嘛？不扬脸看不着，眼皮太大。你找谁？老人家，我们前两天来过，您忘了吗？您给开的门，
记不清了。
窦敦一听是老糊涂了，得了，别提那些事儿了。 老人家，我来拜会你家主人，能不能求老人家赏个方便？
真烦人呐，我家主人不在，要再不早就把你请进去了嘛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不在不在，咣当把门关上了，都是真怕他锁上啊，在外头紧说小话。
我说老哥哥，您先等会儿，允许我说几句行吗？我说完了您再锁门也不晚。没听见锁门的声，窦尔敦就说，老人家，我是从山东来的，万水千山，抛家舍业，我可不容易啊，我怀着一颗忠心来拜他老人家为师，跟他老人家学能耐来的。您要把门锁上，不给我通报一声，我就白来了，花多少钱无所谓，就耽误我的大事了。老人家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动一动恻隐之心，帮帮忙啊，我求您了。里边没动静，可能这老头啊听见了，又待了一会儿，吱呀门开了，老头又把那老脸探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说的叫我心里都怪难过的，进来吧。哎呦，多谢多谢多谢，你看昨天来一大帮人没进来，今儿个窦尔敦自己来的还就进来了，进了院冷冷清清的，就见老头把门锁上了。来来，到我这屋，到我这屋啊！窦尔敦这才发现正房还有配房，那次来进的正房，这回这老头把他领到配房，进屋一瞅，一张木板床铺着草褥子，上头有被褥，屋里没什么东西，但是倒也干净，地上放着方凳。大和尚你坐下吧。是，多谢多谢。窦尔敦坐到方凳上，
你等着啊，我呢去打点水来。
不必了。
哎，来客人了，怎么也得喝点水。
窦尔敦一看呢，这老头不像那么不太通情达理的人，等了一会儿，就见老头提了一壶热水，拿那粗瓷碗给窦尔敦满上了一碗，自己倒了一碗，
喝吧，刚开的。
多谢多谢。老实说，窦尔敦没吃东西，喊了这么半天嗓子也冒烟了，喝了那么几口，哎，心里觉着非常舒服。请问老人家，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？
通报什么？
我想见你家主人呢。
哎呀，我说大和尚，你这人真是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
啊，我不明白什么事儿。
我家主人不在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他要在，我能不开门吗？可能你们都恨我，别恨我，主人这样交代的，我敢不听吗？你别忘了那句话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，不听主子的，我饭碗不砸了吗？
哦，老人家真不在，
真不在，就叫你们折腾的出门会客去了。